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哎，白健啊，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的，
马太福音第四章啊，如果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圣经打开，如果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请您打电话来281-561-9747。哎，最近打电话要圣经的朋友好像比较少了啊。
是吗？那怎么回事？
是不是全休斯顿都有圣经了？
还是我们的节目办得不够好呢？
也可能听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呀、
啊。好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坚持到底了。前面几次讲了魔鬼试探耶稣的头两个问题，基本上我们的大意就是说呢，今天世界上流行的各样思想，以及人心里面对耶稣基督所产生的种种怀疑辩驳，
对
啊，实际上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从魔鬼来的，那个就叫做魔鬼。
对，
如果你把圣经当成一个手册来对照的话，从肉身的体验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比魔鬼更真实的，因为这些问题一天到晚在我们耳朵旁边响。
对，
然后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好聪明哦，哎呦你看我真会问问题。
对啊，那蒙哥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嗯，请说。
我们前面讲的魔鬼来试探，那试探人的。
对。
耶稣也说了，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试探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试炼，魔鬼试探人，那么人试探神，还是神试炼试验人？这里面试探跟试验，或者说试炼，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这个区别是蛮大的，当然还不信主的听众朋友就听不太来这种行话啊，
即使信主的朋友可能都还有一些疑惑。
对，所谓试探呢，我们就用英语来讲了啊。
嗯嗯，
试探就是讲 temptation， 好像我来引诱你啊，这种一般白话是这么翻的。那试炼呢，我们可以比较靠近这个我们今天讲的 trial testing。
test。
对，如果要一个最简单的分法，就是说试探呢，是从罪、从魔鬼、从比较黑暗的这边来的。
对。
试炼呢，是神容许我们掉在一个，你可以说受磨练的环境里。
嗯哼。
从我们经历的角度来讲，这两件事情非常息息相关。
有时还可能看见是同一回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你要是站远一点看，你就能够看出这两件事情的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假如他要用粘土做成一个陶器。黑模都做完了之后呢，要画的画的写的字都弄好了之后，他需要把它放到火里面去。
嗯哼，
那这个窑匠把瓦器放到火里面去，容许这个火来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试炼。
嗯，
可是炉门一关呐，茶壶也好，茶杯也好，它要是有思想的话呢，尽管他理智上说，哎呀，这是我的主人把我放进来，主人容许我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对我有好处。可是当这个火在烧，它在疼的时候啊，它里边有种种的建议，种种的思想，种种想要逃避，种种的甚至的怨言。
嗯哼，
那个个人的体会，你可以把它叫做试探。
嗯，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你直接碰到的可以说很多是试探。
对。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例子。
约伯记里边怎么讲？
魔鬼用了很多的办法来试探折磨这个约伯，
是，
但是同时呢也实际上是神在试炼这个。
神在试炼他，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他。 对，
对，从神的角度是在试炼约伯，但是从魔鬼角度他是在这起一些试探啊，或者折磨啊。
对，他在大显身手。对，
对，在大显身手。那么看起来好像同一个事情，但是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同样一个主义一个思潮，可能从人的角度跟从神的角度不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要这两个事情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神确实是容许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尊严、价值以及个人的思想，因为神是看人是看得非常非常重的，要不然他不会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来拯救我们。
对，
他拯救我们就是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贵，他愿意以自己独生儿子的性命来换我们的性命，你看他看我们多么宝贵。因此神绝对是尊重，他也愿意人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生命活在他面前。
对，
只是这个思想，这些我们活在世上的态度必须是与神相合的。魔鬼在这里所建议的一切事情呢，是与神的思想神的态度相反的，是与神的旨意相作对的。
对，
那这个就成为一种试探。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实际上啊，我们一开头也讲了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就是要显明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显明这些思想的来源到底是谁，并且告诉我们怎么胜过他。
对，这个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里，
到旷野去
受魔鬼的试探，
受魔鬼的试探，
同时也是在承受一种试炼。
哦，那当然了，而且你可以说当神把我们引到旷野并且容许试炼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神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歹意，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其实包括神的美意，可以说
对，神也不用所谓黑暗面的东西来试炼你，我们就这么说好了。那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一定是用恶这方面的东西，
对，
用环境，用不幸，用贪心，用色情。所以圣经讲的话很清楚，他说人受试探是受自己的私欲牵引。
对，
魔鬼很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建议能够挑起你的私欲来。
对，
一个人有私欲这是一定的啊，但你是不是受这个私欲牵引，就决定你是不是能在这个试探里面站得住了。
对，
神容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一次一次的能够学习在这样的试探里面站得住。
对，
那尤其在最后这个问题啊，是看得最清楚，因为最后这个问题和前面几个问题都不一样。白姐，你要不要把第四章第八节这个最后一场戏啊，怎么演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念一念？
好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父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这个和前面两个试探有什么很明显的不一样啊？
在我看来啊，一般人很难抵挡这最后一个试探。
为什么呢？因为他试探的角度与他用所用试探的方法以及他的排场和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二三的三个试探哪个最厉害？
我觉得是第三个最厉害的，
显然，要不然他不会把它摆在第三。前面两个是讲道理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这是个道理，这是个建议，这是个从思想出发的，需要经过你的辩驳，你的判断，需要你来做决定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那时候他在旷野没东西吃，饿了嘛，四十天呢。那第二个试探也是一样，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从哪里跳下去呢？从圣城里面圣殿的顶上跳下去。为什么？哎，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这两个试探里面的那个问题，那个逻辑性，那个讲理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
换句话说，他要求你的灵魂，你里边的人，你里边的思虑来做一番辩驳，然后你觉得说，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我应该这样试试看。那试试看有一个什么终极的结果呢？就是可以证明我自己是神的儿子。
对，
第三个建议可完全不一样了啊！第三个建议第八节一开头就说，魔鬼又带他。那这时候像第二个建议一样，魔鬼是没有什么障眼法的。
对，他魔鬼的身份已经摆开了。
哎，
对，
开头的时候是那试探人的近前来，那可以是一个朋友，一个电话，是不是一个思想，你搞不清楚。那这时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摆明了，我就是魔鬼。带他上了一座什么最高的山，这最高的山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喜马拉雅山？那个问题不重要。这就为什么说那个问题不重要呢？因为不单是带你上山，而且是他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
还帮助你看，你自己爬上喜马拉雅山呢，你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魔鬼带他上山呢，不一样。 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就不能称为问题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摊牌了。
对，
直接讲嘛，把那个红包往桌上一摊，支票一签，说你若这事给我办成了，这些都是你的。你说他是摊牌，你说他是贿赂都可以，他直接对你的哪一部分说话，他直接对你的肉体说话了。
对，
他不但他自己不转弯抹角，他也希望你呢干脆一点。
对，就把一切都摆给你了。
那刚才您说的一点都不错，你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主的仆人，他可以受过很严谨的圣经的教育啊，或者我们现在讲的神学的训练，他也可以一生很忠诚的在主的话上呢都站得住啊，可是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往往在最后一座这个山，
哎，
过不去。
最后这一件所谓摊牌性的魔鬼啊，他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不如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分析分析，像我们前两次所做的一样，
看看有哪些主意啊，哪些小魔鬼在。
哎，对对对对对，要能够铲万斤粮啊，看看到底里面有多少的宝贝。我们还是以七个为工作目标啊，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七个东西来，是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今天每一个人都暴露在这个魔鬼的摊牌性的试探面前的。那第一个，什么叫世上的万国？直接马上就联想到什么主义了？
帝国主义。
哎，那还用讲？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世上的万国。
对，
所谓万国，当然不是讲到一张地图，而是讲到它的权势，以及这个权势所能够带来的一切，对不对？
实际上已经在权势的高峰了，就是。
哎，没错，这个权势的高峰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你不断要往上走。
权势这东西绝对会使人上瘾。嗯、
是啊。
对。
你觉得教会有没有权势的问题啊？
哎，教会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这是我们刚才在讲了，服侍主的人呐、啊，这个权势抓在手里边是很麻烦的。
对，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不爱世界，他也确实是不爱世界，可是他把世界带到教会来的时候也很麻烦。
对，
他要做整个的权力中心，他要出名。他要爬在万人之上，所有服侍主的人要是他能够再来教导他们，他比他们的位置还要高，那就更好。
对、
啊、这个也是挺可怕的。但这些东西我相信不需要我们解释了，听众朋友一听心里就明白。
对，有的即使在教会里面也有的人可能讲道也讲得很好、嗯、看起来服侍主也服侍得很忠心，但是到最后往往就是说他会在这个权势这一关，他希望别人都他都能够比别人更高明，比别人更厉害，大家都听他的。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要以圣经为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们曾经讲过天主教，我们也曾经讲过现在在国内的教会。
对，
无论是三自教会也好，家庭的聚会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组织结构有一个由下而上的组织结构。
对，
那其实这样的组织结构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例子的，绝对不鼓励这样的做法。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做法搞到最后不对劲了。
对，这个我记得蒙哥在其他节目也已经讲过了，特别以天主教为例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目前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情况啊，
对，
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倾向、
嗯、因为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方便嘛，
嗯哼，
国内尤其是农村里面的教会，
对，
它一个地方的资源很有限，它必须把许多的资源许多地方连起来，
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能够彼此帮助。但这时候你得小心了、啊、因为谁一定出来说话，
就涉及到地盘问题，你知道
本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教会与教会之间有流通有来往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是北美的教会应该学习的。
对，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站得住啊。
对，
它里面很快就有这种所谓我们不说万国的权势好了，说万教会的权势，
对，
再加上海外送了很多的钱去，那这时候恐怕就难免有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对，
那这时候你说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是我们上了魔鬼的当了。
对，只有魔鬼在做工了。
对，尽管圣经里面可以说真的没有很明确很明确的讲说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可是他没有明确的这样讲本身就应该给我们一种警惕，因为它并没有这种叠层架屋的结构。
对，
有一个最高的教会管住底下的教会，再管住底下一层的教会。
圣经里面从来没提到过这一点，
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哼，
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圣经的新约书信里面讲到各教会的长老都是复数的长老们、
啊、
但是很快受压迫的基督徒以及我们那时候讲过这个君士坦丁大帝把它变成罗马国教之间啊，把这个天主教变出来之间呢、啊，就已经读到那时候有书信，有人就坚持呢，长老是单数的。
对，
那后来怎么样从这各地的所谓的长老监督里面再选出再找出来啊，照着罗马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民主体制再选出来一个最大的做所有人的教皇，像这个都是这都不是从神来的思想，这真的不是啊，因为你从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你看保罗，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当他吩咐教会怎么办的时候，他一样他写信给两个人，他不是写信给一个人，他如果只写信给提摩太就麻烦了，因为提摩太马上就可以说我是他的，照我们中国的话讲，他说他的一波传人，你看他就写信给我告诉我教会的事情应该怎么行。哎，你看他写信给提多，提多还不全是犹太人，是不是两个人吩咐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有的事情他跟提多吩咐的还要清楚，让你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设立执事，怎么设立长老。
对，
到了彼得的书信又特别讲，这个长老不是为了管辖别人而有，是为了服侍别人。
对，
那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啊，一个防止教会成为一个万国权势集中点的一个很智慧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读一读。那因为你要是在这方面没有被打了预防针，没有大致知道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怎么办，那从某方面来讲呢，那真的是上了魔鬼的当。
哎，那这一点面还蛮有深意的，我们平常时候没注意到这一点，就教会的结构跟我们
是啊，
就这个就神的心意之间，
对，
还是很值得玩味的、就是嗯、
那因为今天的中国政府对国内的教会有许多的限制，尤其我们讲它对于青少年啊18岁以下、啊、这一类的规定啊，那确实是很抓在这个命脉上面。
对，
但是有的事情啊你是可以反败为胜的
对，
比如他规定你法定人数多少人以上的聚会，不管是什么聚会你需要报备，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
对，好像是20个人、
哎、20个人18个人这一类的规定。从某方面来讲啊，你如果啊能够有一个18个人20个人以下的很紧密的小小的聚会的家庭生活，而且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个体，其实是蛮健康的，没什么不好他们需要自己传福音，他们需要自己负责彼此的扶持。
对，
这个尤其是假如说在受过大专教育以上的信徒来讲呢，不见得是坏事。
对，
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对，这个往往相当于我们在北美教会里面一个团契这样一个规模。
哎，你这一个一个团契要是能够做得很健全的话，那个力量啊可能比一个大教会还要大。
对，这兄弟姐妹之间沟通是非常的充分的。
对，到了一定的数目你就得再分，你就再有工人出去。可你这样做出来的信徒理论上来讲啊，当然我再说说有很多实际上的困难，不过理论上来讲，如果大家真的都是好好服侍主，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好彼此相爱，传福音，彼此劝诫的话，这是有可能的，绝对有可能的。
对，
好，让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谈。
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好了，这个从万国的权势我们扯了好远啊，但是魔鬼给他摊的牌不只是这样，有万国，还有什么呢？
万国的荣华。
荣华，哎，这个荣华就是什么主义啦？
资本主义。
哎，还不但是荣华，它是万国的荣华，这肯定是资本主义啦。
对，
这是财富集中在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手上？
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上。
对啊，跟权力一样，所以这肯定是资本主义啊。对不对？我们里面很有一个这种资本主义的动向。
对，
你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带动，那还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对，
那少数人怎么富起来呢？为什么大家还求你富起来呢？这当然是跟万国的钱财有关系。
原来小生产的时候还不行，因为相互之间联系不够、嗯、那么现在大生产的还需要相互之间非常紧密的，像国际贸易啊、
哦、
什么都来了。
那当然，你看美国人他们要是不喜欢你这个国家，他就经济制裁。
对，
这一封闭起来可麻烦了。
对，如果没有国际贸易的话，也就没有万国的荣华。
你看咱们中国人活了几千年，就改朝换代，这个老农民照样种田嘛，没怎么样啊。我自己种自己吃，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古中国最早最早的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写照。
对，
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被打破，你再也不能回头了。这八国联军来扣关你就麻烦了。
对，
你清朝可以统治，元朝可以统治，总有这个权力又回到中国人的手上的一天。如果万国的经济一进来的话，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那一个状态。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如果去留心听这种经济的新闻，包括伊拉克，包括这个苏联倒台以后所碰见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地已经没有一个所谓自给自足、自己供应自己的经济体了，
这已经不可能了，
已经不可能了。那苏联倒台的时候，很多的工厂它必须停工，为什么？我这个工厂是供应全国的卡车零件的。
对，
那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那农田都被征了，政府规定你在这里种什么，那里种什么，那你怎么做？没办法做。
现在中国农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种出来的东西价格太高，那美国从这边进口过来的大豆啊、玉米啊、嗯、比中国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还要便宜的多。
美国在这边遇见这个墨西哥问题、啊、美国种番茄的人他们已经不种了，为什么呢？你政府再补贴也是不够。
对，
那这是农产品。在衣服方面，那我们当然都晓得了，美国拿中国也很头疼。
对，搞得连非洲看起来他们劳动力很低，但是他们连那个服装工业也没办法生存了。
理论上来讲，这万国的荣华要是全部一起运作起来的话，那经济会很发达。可是你看另外一面了，如果有资本家，就一定有被资本家所剥削的人。
对，
因为资本家的思想基本上他的目标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对，
这两件事又是不可以分开的。你看当初我们很不喜欢那个不平等条约，对不对？我们说是帝国主义侵略，可是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因为他对中国的荣华有兴趣啊。
对，
他要把中国的荣华变成他的荣华。现在有一个活动啊，这个我们在这里说预言啊，迟早这个风啊要吹到国外了。现在中国人好像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也许开始了我不晓得。就是许多欧洲的国家，尤其像意大利，他们已经开始向其他的国家，英国啊、美国啊，要讨讨什么东西你晓得吧？
讨什么东西？
讨当初被掳掠出去的国家文物
啊。
啊，这个官司好打。你一个东西在欧洲了，你外行人看不出来这到底英国东西是意大利东西，假如上面没字儿的话。
对，
哎，但咱们这个中国东西怎么跑到大英博物馆去的？
肯定是给他们，
给我们买的是给我们借的呢，是不是？
肯定被他们掠夺去的，就是。
对啊，香港九龙租界这个100年99年还了，那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要还呢？你签了条约你还，那不签条约明明是抢去的东西，可不可以要呢？
也得想办法了。
你等着看，白天你等着看。
对，
现在中国人忙着做生意，还没想起来这事儿，也许已经开始想
了。已经有一些了，好像报道上
已经有一些了
。不过现在呢，主要还是通过，我看一下，还是通过一些有钱的、已经挣了钱的钱把它买回来。不过迟早要走到一步，你得还给我。
啊，你得还给我。对，
对，你得还给
我。他们还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就是我们签订一个互惠条约。你东西还给我，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比较固定的啊，我们长期供应你流动展览。
嗯，
换句话说，你虽然还给我，可是你那东西更多了。
对，让我想起现在大熊猫，你知道吗？现在中国
哦，大熊猫是啊是啊，
对外他不直接的把大熊猫送给哪个国家了，
对，
而是把这大熊猫租给你。
就是啊，
那么租给你还有一个条款，我觉得比较刻薄，就是说租给你，比如说租给你美国这个华盛顿动物园，那么他生下来的小熊猫、
哦、还算是中国
小大熊猫也都归中国所有。
这个挺好。
对，
所以你就看人跟动物怎么不一样啊。这个熊猫呢，它不会因为这样子它就跟你讲说，哎，那你要让我分红，
它也想
那我要多一点好处、
啊、对，
最贵最贵的熊猫，你说你想吃什么，万国的荣华随便你选，他说我还是吃我的竹叶的。对啊，他什么都不要，你人就不一样了。他吃够的东西他不要吃，他要吃一个更好的，穿一个更好的。现在留学生很少下了飞机穿毛装的，对不对？
嗯，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一下飞机就先买辆宝马，估计好的。
就是吧。
所以在这资本主义这一块，是不是除了这个万国荣华以外，我看看还有一个包含了一些商品化、庸俗化那么一种趋势。
哦，那当然了。
对，
你所说的庸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世俗主义。
对，世俗主义
是不是？
对，
它挺有意思啊。基本上它里面有一个思想，它把你带到一个所谓最高的山，却要你往哪儿看呢？说要你往上看，是往下看？
往下看。
嘿，对对对对对，有意思吧？
对。
我们说登高望远，那你望远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往下看，一种是往上看。
对，
为什么可以把它叫成一种主义呢？因为它基本的思想就是说，往下看比往上看要重要。尽管爬得这么高了，你想想看，
对，
它不是叫你摘月亮看星星，不是不是不是，叫你往下看，
对，
往下看。另外的福音书里面，魔鬼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一切都是交付我手的。
嗯，
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
对，
所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不只是亚当犯罪，亚当犯罪的时候是让魔鬼把他的权势引进这个世界，这全世界后来在创世纪第六章就讲了，神看整个世界都败坏了。
对，
那整个的世界都在魔鬼的权势底下。
对，
讲穿了，你说我们这些留学生来干什么？来就是预备要得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对，
我们整个的思想就是这个世俗主义。我们回国会有个很深的感慨啊，这个已经讲到都老掉牙了，就是说现在的国内人呢、啊、就是向前看，是不是？
对。
其实所谓向前的看呢、那个图画就是要上一座更高的山，能够看到更多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对，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充满了我们的眼睛。
对
啊，你怎么知道魔鬼是不是在你身边？你就问问自己，你每天晚上睡去，早上醒来，心眼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你心眼里看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东西？
对，
如果是这东西，你小心。我们刚才讲那个最高的山讲了一半，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这座山上往上爬？从风景来看的，不是从你走的累不累，从你走的辛苦不辛苦来看。
嗯哼，
对，我们有一个思想说，哎，你看我做的这么辛苦，所以啊，这些都是对的。是不是？你看我花了这么大的努力，我靠自己有这么多的努力，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成就。你小心一点，圣经的话跟你一对照你就知道了。
对，
光看自己走的累走的多么辛苦啊，没有用，你得从这座山的风景来决定你到底是哪一座山。那这座山呢，我喜欢把它叫做什么山呢？我喜欢把它叫做试探山。
试探山，
对，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头一座山。
对，
它带你往上爬，你怎么知道你在这座山上？很简单，替自己评估评估，你所看见的，你眼睛所瞻望的，是不是就是那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如果是的话呢，那你小心， 有一位带你上山的可能不是上帝。
对，我想我讲具体点，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看看是不是工资涨了多少、或者说身份决定没有、或者说怎么样，在这一类的事情都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讲的世俗主义的东西，就是在这种万国万国的荣华。
不是说你人活着就什么都不要，而是你一定活在万国里面，你能够活下去也跟万国的荣华有关系。我们是在说你的心是不是要一路往上去，能够看得更多，这是万国，不是一国了，不是你个人的身份而已，不是你每天有吃有穿，不是你日用的饮食赐给我我就好了，不是这样子。
对，
他有一个不断往上爬的欲望，这个欲望大过你的妻子，大过你的儿女，这是你所谓个人的成就，我请你小心一点。
对，
如果延伸讲下去啊，就有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因为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啊，尤其我们这些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神的带领用得太简单了一点。
对，
你是不是找到一个工作就一定是神的带领？从这句圣经来讲，
不见得，
对不对？你可以说神容许我，神怜悯我，但你是不是能够这么讲说神带领我？尤其很多弟兄姐妹，他找工作，他申请八个工作，得了五个工作，他怎么选呢？他选那个更有什么？
工资更高的工作，对，
哎，更有发展。什么叫做更有发展？发展是什么？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有
关系。
对，
我很少听见弟兄姐妹，当然我确实认识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他在选择工作，当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是以工厂来找的。他说啊，因为这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所以我就到这个地方去。我哪怕是在他的图书馆当个小管理员也可以，因为我可以跟学生传福音。我真的认识这样的弟兄姐妹，而且就在我们附近还不远。
对，
可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很少哦。
我也认识这么一个弟兄，他就是刚刚找到工作，他就跟我说，他过去在那边就准备在周围的学生做一些福音
的侍奉。
对，
是啊，我相信听众朋友能够听明白我们的话啊，不是说你活在世上不要吃饭，这是一个我们个人的野心在里边。
对，
我们的眼睛就看的是这些东西。
对，
是不是？你如果以天父的事为念，你到了一个地方所去的原因就不单是因为那里有工作，而是你更看见说，哎呀，主，我愿意为你所用啊。
对，
今天在北美很多的留学生能够听见福音，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往往不见得是教会的牧师啊，或者是有一个大教会他有什么样，
不是不是，我想
好的工作啊。
对，
其实跟什么东西很有关系呢？跟在各学校教书的老师们很有关系。
对，
神好像预先看见了这件事情，他就在北美各校园里面安插了基督徒，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带学生查经，带学生信主，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对，特别是对刚刚从国内过来的学生，碰到这样的老师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也需要勉励啊！现在很多从国内来的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啊。每一年各大学所聘新的教职员里面，有非常多是从中国啊，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
对，
所以你需要赶快的能够把这个棒子接过去，因为今天跟当年很不一样。当年像早二三十年以前，很多地方还没有教会的，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是当年校园的查经班啊，慢慢就是自己成了规模，就这么做起来了。
对，
换句话说呢，今天在同一个城，它就有可能不止一个聚会的地方。那校园里面这些做老师的，他那个福音的责任心呢、他那个福音的担子啊，往往就比从前要轻了很多。
啊，是比从前轻了，不是比从前重了。
比从前轻了，因为他觉得有教会嘛，反正这不是我的事情。
对对对，
对对，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容易体会的。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一个地方是没有中国教会，没有查经班，当你看见这些学生来的时候，是不是？
对，
你马上心里面就想说，哎呀，他们还没信主，我应该怎么办？
对对对。
假如你同样一个人，同样面对一批学生，可是你周围已经有三个中国教会，那你就想着吧，我赶快跟教会的牧师讲讲啊，现在好多学生来，你们应该赶快开始做点福音工作。
对，身上的担子就觉得轻了很多。
因为他好像这不是我的事儿，我在这是教书的。
对
啊，这时候你可能错了。这些年来啊，就是我自己也跑了不少地方，但是我发现福音最荒芜的地方往往是什么地方，你晓得吗？
往往是教会最多的地方。
哎，大城市里面。
大城市。
大城市里面的人啊， 你问他说我们这里有多少中国学生，大部分的基督徒他根本答不上来。
对，
不信我们现在就问问世外桃源的听众，现在修大有多少中国学生，你答得出来吗？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修大学生团体的情况怎么样，你答得出来吗？
不是的。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没去看过。你为什么不会去看？你如果住在一个小城里面，这个小城有个大学城，你肯定知道。
对，你肯定知道有多少学生，中国学生有多少，怎么样组织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打在一起的。
对，大城市里面因为可以交相掩护的对象太多了，我们就很安全的觉得说休斯顿的福音应该谁负责啊？那当然休斯顿中国教会负责，它最大嘛。
对
所以小教会要是说哎，我们没传什么福音，或者一些学生工作没做，我们担心不担心呢？哎，不担心，
不担心。
大教会就在教，就在学校旁边，是不是？哎，人搬到休斯顿来，住在唐城呢，那边有福变中国教会，那他们应该去做。人到休斯顿或者 Medical Center 念书呢，那里有小斯顿中国教会，哎，他们不是有什么团契吗？他们去做，我还担什么心呢？
对，那些都大得很的教会。
这就是休斯顿弟兄姐妹的心情啊！可是就是在这样子啊，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这种心态底下，福音荒芜得很。
对，
那你都觉得不是我自己的责任嘛，轮不着我，我们这地方人才可多，哪轮得到我，哪里轮得到我这个小教会，是不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对的，
那你出去外面到了一个大学城，没什么教会的，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啊，传道人啊，教会啊，查经班啊，对于福音工作那个责任心就比我们在大城市里面要多得多了。
对，
嗯，哎，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只从这个世俗化，从这个万国荣华中讲过来。
哎，看样子白剑我们今天又壮志未酬啊。
对啊，那个看能不能下一次啊。
我们今天才找了三个，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世俗主义。
对，这几个都紧密连在一起的，实际上
它彼此是息息相关的。
对，
那怎么样，我们下次继续谈吗？
好的。
这个是魔鬼对耶稣第三个试探。哎，听众朋友不妨自己去想一想，看看在这个魔鬼很简单的摊牌里边，到底包含了多少的与我们息息相关，整天充斥在我们心眼里的这种利害关系。
对、
啊、
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能不能过得去这个试探山。
没错，
应当怎么过这个试探山。
对，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所要过的第一座山。
对，
如果你这座山过不去的话，以后你有再多的服事，你总有灾的一天。真的，你再大的恩赐，神再用你，你要是这一座山没有过干净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多马恩上来讲故事了。
好，
白见，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好，再见。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基督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在加利利这个地区啊，有一座城，名字叫拿撒勒，在那城里住着一个童真的少女，名字叫玛利亚。这玛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女子。有一天，神的天使在她面前显现，告诉她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王位给他，要他做雅各家的王，也就是以色列全家的王，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呀，没有穷尽。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就纳闷啊，问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后来天使给他解释说啊，是神的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他，因为他所要生的是一位圣者，而且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听天使这么一说呀，玛利亚心里就高兴了，圣灵也在他心中做工，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他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他对天使这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离他而去以后啊，他就急忙起身往山地里去，要到撒加利亚的家去问候以利沙伯。 玛利亚见了以利沙伯，马上就向他问安。以利沙伯肚子里怀的胎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以后，就高兴的直跳跃啊。不等玛利亚开口，圣灵就启示以利沙伯，告诉他玛利亚也已经受孕。那这年轻的姑娘怎么会受孕呢？哎，以利沙伯没有奇怪，而马上就称这小姑娘是我主的母。我主是谁啊？我主就是耶稣啊，那证明玛利亚就将是耶稣的母亲。您可能心里想了，这事儿听着都怪，嘿，您可千万别觉得这怪，因为这都是真事儿，这可不是什么人随便编出来的。基督耶稣的诞生啊，应验了所有神所派来那些先知们的预言。这不是玛利亚在以利沙伯家住了三个月，直到以利沙伯产前，玛利亚才回自己的家吗？咱们先放下玛利亚不说，讲这老太太以利沙伯，她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母女平安而且健康，真是蒙神的保守。这邻里亲族们呢，听见主像他这样的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的欢喜快乐呀，把感谢赞美献给神。到了孩子生下来的第八日，按照犹太人们的规矩，他们就要给孩子行割礼。这些老人们呢，就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给这新生的婴儿取名字叫撒加利亚。为什么叫他撒加利亚呢？因为他爸爸叫撒加利亚。哎，怎么他爸叫撒加利亚，他儿子还能叫撒加利亚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愿意给儿子取他父亲的名字，或者大家所尊敬人的名字。这样呢，就代表说，这个大家所尊敬、所爱戴的人，他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这不是撒加利亚是一个在神面前蒙保守，在人面前又被众人尊敬的一个人吗？所以亲族里能管事儿的人呢，就愿意给这儿子取名字叫撒加利亚，因为大家都爱戴撒加利亚，多一个撒加利亚呢，那是好事儿。可是老母亲以利沙伯一听啊，就说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我们要叫他约翰。什么？约翰？亲戚们一听心里都纳闷啊，说哎，咱们这亲族当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呀，这不符规矩呀，哪来了一个约翰呢？是不是老太太坐月子有点累糊涂了？所以大家就都转过身来看着孩子他爹撒加利亚，向他打手势，问他说孩子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打手势呢？哎，这不是上次提到过，因为撒加利亚当时没有信天使跟他说的话，所以天使让他暂时变成了一个哑巴了吗？哑巴就是聋子，聋子就是哑巴，十聋九哑嘛。所以大家们就在他面前比手画脚的，想问他说，你要到底给你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老人撒加利亚呀，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可是他说不出来呀，他就指使着年轻的给他拿一块写字的板子，拿了一个石笔，就在板子上写呀，我的儿子他的名字要叫约翰。大家们听了以后啊，也都非常的稀奇，说嘿，你看这老头子怎么跟那老太太说的一样啊，嘿，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当初给他报喜讯的那个天使让他给儿子取名字叫约翰的嘛。所以他们就按着神让天使向他们所转达的意思那样，叫这儿子约翰。正在众人们那儿纳闷的时候啊，这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他的舌头呢也舒展了，他就能说出话来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呀，就是大声的赞美主啊，大声的称赞咱们的神，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上帝。他可没像那普通的俗人似的，马上就过去抱儿子说，哎呦约翰呐，我的可爱的儿子，可把你给盼来了。没有，老人家没有，老人家知道
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而这个儿子呀是属于神的，要让神来使用。神在人中间做事，人们应该高兴啊，可是周围的这些人一看呐，都心里有点发毛，觉得这事儿害怕。你心里怕也没用啊，这是事实，它就是事实。所以啊，在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就都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们呢都把事情记在心里头，大家都想等着看说这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因为这孩子可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嘛，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啊，在他仆人大卫家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号角，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那样，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也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然后他又对约翰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是什么。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一听听，圣灵借着撒加利亚的口说出了神的预言，也就是神心里的话，说出他这儿子约翰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主的路。而要来的这位主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能够叫人的罪得赦免，要叫所有在死荫黑暗中的人们见到清晨的日光啊，要把一切信他人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约翰这孩子蒙神的保守，他就渐渐地长大，心灵强壮，他一直住在旷野，直到他正式出来为神开始做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的出生。那好，现在咱们该讲主耶稣的出生了吧？且慢，在我讲主耶稣出生之前呢，咱得先把刚才撒加利亚借着圣灵所说的那些话里边的一句话解释清楚。您还记不记得他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在他的话中有这么一句，神要向他的列祖施怜悯，而且要纪念神的圣约。这圣约是什么呢？这圣约呀，就是神对着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您看这就有意思了，神向人起誓，哎，凡是神所说的话呀，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提到神所起的誓，那就更重要了。所以在我讲主耶稣出生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神向着亚伯拉罕所起的这个誓啊解释清楚。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他就是个人呐。那亚伯拉罕他是个什么人呢？亚伯拉罕呢，就是神用着耐心在世世代代人当中所挑选出来的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从时间上讲，亚伯拉罕出生在主耶稣诞生的好几千年以前。亚伯拉罕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老祖宗。自从神用大水审判了全地之后， 人类又重新的堕落到死亡与罪之中，地上的人又远离了神。神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地上找不到可以使用的人，找不到合适的人，神就没办法把神的救恩带到人间，也就是说，神没有办法把人带出罪恶和死亡。那怎么办呢？神没有对人放弃，神就年年等，月月盼，天天耐心的找啊，终于找到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跟别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亚伯拉罕可不是一个三头六臂能耐非凡的人，他跟普通人一样，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别人没有，那就是亚伯拉罕对神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我们也称他为信心的始祖。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祖先，他乃是全人类对神所存信心的一个始祖。也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才能使用他，神的救恩才能从他那边开始。那这神立约和启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亚伯拉罕做事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所以神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和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您听听，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呐，他什么都能做，但是有一样神不能做，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立的约，他所起的誓和他的应许，他从不收回，从不废弃啊。这不是神明明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尘沙那么多吗？可是朋友们，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这句话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呀，早是年纪一大把的人了，按照正常人的时间来讲啊，早该是子孙满堂的时候了。可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呢，却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神应许他地土，他可以举目观看，那就在眼前呐，他只需要跨步踏上那地土。可是后裔儿女，他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为眼前是一个都看不见呐，所能看见的只有一天比一天老的妻子撒拉。凡是神的应许，他只能记在心头，刻在心上，他继续在神面前做神所喜悦的事。有一次，神又在梦中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可是这次亚伯拉罕就把心里的一点点疑问向神提出来了。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难道那些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别人吗？您没有赐给我儿子，那那些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吧。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从神那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他牛啊羊啊什么都不缺，他的仆人也是成群的，所以他就以为说，那些仆人在他家里所生的小孩，大概神就算作是他的后裔了。他是想用自己的眼见来解释神的应许，可是神马上对他说，不，这些人呐，不能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和你妻子撒拉所生的那个才是你的后裔。于是神又把他领到帐篷外边，向他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摇摇头说，哎呦，这可数不过来啊。是的，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亚伯拉罕就相信耶和华的话，为此耶和华神就称他为义。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乃是人用自己的心灵和意志相信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而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是从谁而来呢？是从神的应许而来。你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称你为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这样神才能称我们为义呀。您看，咱们刚刚讲到这儿，时间又到了，那这亚伯拉罕他最后有没有孩子呢？我这个呀，还得等到下次再跟您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